再来浏览几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署名为小郭，来自中国南京的这份声明中说，我们90后在小时候都是接受共产党的洗脑教育，直到出来海外才从网站上了解到中共的真实面目。其实中国大陆很多人都不喜欢共产党，尤其我周围很多的90后都有自己的想法，他们都不喜欢中共。我只入过少先队，特声明退队。来自江苏省的程亮在声明中说，本人非党员，曾加入过少先队和共青团，但对中共之恨已非一日。我用的是真名，因为我对邪恶从来没有怕过。我存在一天，就要为推翻中共尽力一天。中共之恶已不需要我再重复，希望有更多人站起来，把这个邪教恶党赶出我神州大地，让中国真正成为一个民主、自由、和平、富强的国家。再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来自江苏化名为洪水的这份声明中说，我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年近花甲，我曾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奉若神明，把空想的共产主义作为终身奋斗目标，也曾对为人民服务的谎言深信不疑。然而十年浩劫让我醒悟，六四枪声让我心碎，对坚持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残酷迫害令人愤慨震惊。随着中共建政以来历次运动真相的揭开，中共罪恶行径大白于天下。当今社会不公，贪腐严重，环境恶化，土地和矿藏资源严重透支，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被摧残殆尽，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沦丧，广大民众深受新三座大山的欺压，凡是有良知和正义的中国人无不痛心疾首。九评揭穿了中共的本质和面目，我决心自今天起退出中共及其一切组织，救赎自己的灵魂，特委托他人到岗代本人退党。再来浏览一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这份署名为黄大伟的声明中说，我一生坎坷，在中共统治早期生活极其疾苦，曾经饿到去田野庄稼地里吃生的青豆、棒子甚至菜叶为生，后来精通中共官场厚黑学而官运亨通，直到退休才幡然悔悟，深刻认识到中共的腐朽、堕落和黑社会化。为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灵魂的干净，今日借贵网站一角做严正声明，今日起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等一切组织。声明人黄大伟，孙海星代发。来浏览几则发表在大纪元网站的三退声明，化名为我要自由的这份声明中说，没有一个政党能做到完美，但是像共产党这样的邪党真是绝无仅有，欺世盗民，愚弄百姓，控制思想，将最恶毒最下流的手段应用得淋漓尽致，共产邪灵不除，亿万百姓就永无安宁之日。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共青团，只是在小学时加入过少先队，我在此声明退出少先队和共产党其他组织。来自黑龙江的阿斌说，我是大陆一所大学的博士，多次拒绝了中共的当官邀请，我只是想搞好专业，并想问问那些党官把党费都拿去干什么了。我对中共有清醒的认识，愿意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不做中共的陪葬。
正值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13周年之际，香港法轮功学员近日举行盛大游行，呼吁解体中共，制止迫害。壮观的游行队伍震撼了两旁的大陆游客。有退党义工表示，现在大陆民众现场退党的速度惊人，显示民心的变化。
游行队伍是从长沙湾的游乐场出发，前往尖沙咀的天星码头，吸引道路两旁的大陆民众驻足观看。
在天国乐团领头之下，法轮功游行队伍共分4个段落，包括解体中共、结束迫害、和平理性反迫害、彰显良知、解体恶党、法轮大法好。首次看到法轮功学员游行，不少大陆游客纷纷用手机、相机等拍摄游行的画面。
集体。
嗯，点解啊？
啊，打到共产党了吗？
香港退党服务中心发言人卢杰说，游行震撼了大陆民众，有许多人当场就办理了退党的手续，而且退的人越来越多。
我自己刚刚站到这儿十来分钟，是我们两个人退的，已经有十几个了。其实就是很快，现在发资料，人们明白得很快。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言人易容透过网络发言表示，九平发表至今有1亿2000万人退出中共。
一个全民觉醒、全民反迫害、全民退垮中共的时刻已经到来。
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在中共为所谓的八一建军节而举行的记者会上，中共军方官员再次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反对任何将军队去政治化的思想。然而当全球退党大潮人数达到1亿2000万的今天，大陆军人也纷纷加入到退党大潮的行列。评论人士表示，中共官员的这种论调和军人主动退党，恰恰说明了中共存在的最后支撑点即将面临崩溃。
7月31号，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了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布会上，解放军总政办公厅政研室副主任王永胜表示，解放军在中共领导下创立的党对军队有绝对的领导权。时事评论员蓝树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今年的博王事件以后，中共的各级领导，包括党的领导，包括军队的领导，一再的发表社论，通过媒体以及军队的高官军头在那里喊话，要服从党的领导。
这个说明什么呢？它说明的是中共的军队越来越不听党的话了中共呢越来越控制不住自己的军队了原因就是这个中国的军人越来越认识到，这个中共呢这个邪恶的政权，它实际上和所有的这个军人守土为民的这个职责是彻底的背道而驰的。
据大纪元报道，自从九平共产党一书发表后，引发了全球退党大潮。到目前为止，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经超过1亿2000多万人，其中军人主动退党也不在少数。报道说，大陆二炮某连军官及部分士兵共9人，南海舰队38396部队、31集团军、86师退伍兵、华东区某军区飞机大队的官兵，在退党声明中这样写道：我已经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从现在起宣布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不再甘心当中共的党家军。我要以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为最高价值，支持未来中国军队国家化。蓝树表示，军人已经认识到了，在今天的这个中国社会里面，中共它已经是中国人民获得幸福的最大障碍，所以作为军人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幸福和安全，它唯一的出路首先就是退出中共。
现在呢，这个中国有很多的这个军人也好，民众也好啊，都在谈论军队国家化，这个东西是中共最害怕的东西因为一旦军队国家化了军队不再听中共的这个一党的独裁的这个指令了不再为这个维持中共的一党独裁而效命的时候那中共的大限也就到了，中共垮台的日子也就到了。
全球退党义工表示，一个军人能够选择退出中共，也是在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那我问你一下的话，你这是军队吗？我跟你讲，现在全中国有1亿多人哈，都在网上，在这个大卷上退党、退团、退少先队，这个事情你可能也知道了，所以说呢，我这儿的话，今天我也可以帮你起个名字，这个名字代表我们珍贵和善良的心我们在心里面把这个党团队的印记给它抹了，你觉得怎么样？
怎么样？
那我给你起一个叫做高成，就是崇高的高，诚实的诚，记下来了吗？好的，好，恭喜您哈。
去年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承认军中存在军队非党化等思潮，并且首次公开披露退党大潮在军队内部的反响。
各位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收看中国劲闻。 江苏启东民众抗议日资造纸厂排污口工程事件以当局宣布永久取消项目而暂告段落。除了中共当局的秋后算账抓人，各界对这次事件的关注也没有降低。据德国媒体评论说，这是继四川十方之后又一个民众成功抗议的范例，而且因为有大量年轻人参与，让北京恐惧被仿效。据说启东事件令北京当局相当惊怒，江苏省委书记以及南通市委书记被召上京解释，而大陆维权人士则对启东当地警察的表现印象深刻，认为他们尽到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良心义务。据当地民众反映，事件过程中启东当地警察基本没有出手打人，包括民众扒光市委书记衣服和占领政府大楼时。后来当局从常州、扬州、苏州等地调来了大批警力，替换了当地警察，才开始大力镇压。当地民众表示，28号早晨当人群举着红色宣传 T 训喊着口号涌进市政府时，当地警察都排站在路的两边待命，有的封锁一些路口，但没有强制阻拦。网友信王军在微博上透露，市政府内的警车被翻了，大批警察在市政府后面乘凉，部分警察小声对民众说加油。大纪元新闻网引述南通维权人士陆先生的话说，枪口抬高一厘米是一种良心义务，当法律和良知发生冲突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更不是非法指令。而启东警方在父老乡亲面前真的尽到了良心义务。另一位维权人士也表示，市委书记被扒光和副市长被套上宣传 T 训，以及民众占领市府大楼并曝光腐败奢侈品，都是中共统治63年来前所未有的。启东不仅写下了历史性一笔，启东还启动了一次推翻中共的演示。近来加拿大政府出资修建白求恩纪念馆一事引发了各界的很大质疑，即加拿大国会议员安德斯指出，政府不该花费纳税人的钱去纪念白求恩这样一个邪恶的共产主义毛派信徒。之后加拿大媒体也刊登专栏文章，认为白求恩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引发的闹剧，现在应该收场了。
7月11号，加拿大政府出资250万加元新建的白求恩游客接待中心在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建成开业，而围绕这一项目的争议却远远没有结束。7月21号，加拿大多伦多太阳报刊登报社创办人彼得·沃辛顿的文章，指出白求恩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引发的闹剧，现在应该收场了。文章援引了已故驻华大使高文的故事，高文曾经告诉中共外长，不要以白求恩的名义干杯，因为白求恩不是加拿大的爱国者，恰恰相反，他违背了加拿大人的价值观。
加拿大它是一个民主、自由、人权这样一个社会，那么白求恩当年其实是跑到中国去支持了共产党，而共产党有专制和打压人权的这样一个历史。
叶科指出，中共所为一直与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特别是近期中共因为出售死刑犯器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对外进行红色输出等问题，更是备受谴责。中国历史学者李元华则谈到，中共利用白求恩的外国人身份来为自己进行宣传，对民众毒害很大。
白求恩本身也不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他也不是一个有职业操守的一个好的一个医生、外科大夫。那么他所作所为呢，实际上是共产党粉饰出来的一个教育百姓的一个典型。
根据加拿大历史学家罗德里克·斯图尔特及其夫人沙朗的研究，白求恩沉溺女色、性情暴力，婚姻也一再破裂。1936年，白求恩作为共产党人参加西班牙内战，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流动输血站，但他纵情声色、酗酒、脾气暴躁，最后被迫离开西班牙。1938年，白求恩来到中国，但他恶习难改，被人发现长达几天醉卧在妓院中。1939年，白求恩作为中共军队的救护医生，因割伤手指感染败血症而死亡。当白求恩奄奄一息的时候，中共曾搞到抗生素等药品，官员询问是否需要用药，白求恩回答，还是用吧， 为了我们的事业，生命也是重要的。可这句话最后却传承了，还是算了吧，为了我们的事业，生命也是可以奉献的。白求恩死后，毛泽东特意写了一篇文章，吹捧在加拿大名不见经传的白求恩为抗日而献出宝贵生命。但实际上，白求恩并非为抗日而死，他是为中共政权而死。大纪元新闻网指出，中共只是在抗战最初参加了有限的战斗，之后便专心准备内战。白求恩死亡的背后，掩盖的是中共假抗日真发展的弥天大谎。
白求恩没有帮助中国人抗战，实际上在帮助一个对中国人抗战事业背后做撤剿或者做捣乱工作的中共，实际上等于是对中华民族啊救亡起到一个负面作用。
1976年，加拿大政府在白求恩的出生地设置白求恩故居和纪念馆。2009年，加拿大政府投资250万加元兴建白求恩故居游客中心，从而引发一系列争议。叶科认为，这是中共长期进行欺骗性宣传的结果。在中国大陆，白求恩俨然被吹捧成了英雄。
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很多国家为了一些经济上的利益，或者是为了旅游啊，就利用这样的一个知名度来去进行商业旅游，这个经济利益上的考量吧。
多伦多太阳报正在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80%的人反对加拿大政府花费纳税人的钱为白求恩修建纪念馆。
2012年充满着异象和巧合。7月20号晚，江苏省扬州市发生地震，紧接着21号，北京暴雨洪灾造成了上百人的死亡。而13年前的7月20日，正是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的日子。另外，今年6月4号那一天，上海证券指数下跌64.89点，与89年发生的6.4事件完全吻合。有评论指出，这些惊人的巧合是天意的彰显。
7月20号晚，江苏省扬州市高邮市宝应县交界发生4.9级地震，被称为当地70年来最大的地震。紧接着7月21号，北京发生60年来最大暴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民怨沸腾。大纪元时报发表特稿指出，这两场灾难跟13年前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日子吻合，其中有诸多巧合，蕴含着天意。文章说，地震发生的地点是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的老家扬州，发生时间7月20日，正是法轮功遭到中共镇压的周年纪念日。而地震规模 4.9 级，两数相加总和为13，今年正好是法轮功受迫害13周年。而宝应县是扬州防倒人伤的重灾区，宝应与报应谐音。1999年7月20号凌晨，中共突然在全国范围统一大规模对法轮功辅导员抓捕和抄家，迫害开始公开化。经过两天大肆抓人后，中共才发布所谓取缔法轮功的公告。中共喉舌媒体也开始了铺天盖地的反法轮功宣传。中共控制的各种媒体、传媒、数百家电台、电视台、2000家报纸及杂志，同时展开了空前的大批判。除此之外，2012年的中国似乎还有许多的巧合和异象。今年6月4号当天，中国上证指数开盘2346.98点，倒回去念，回顾发现竟是89.64。而今年刚好是6.4事件23周年。更为巧合的是，在前一天，上证指数下跌了64.89点。中国洞察事务监察网主编光远说，他相信这些巧合是天意。
我觉得就是天意，如果是有神论者说，如果是巧合，那他怎么就单单那天来发生，很多人都解释不了。无神论者是解决不了很多问题的。一开始我们相信马列主义，相信共产主义，实际上那不都扯淡吗？他共产党自己都不相信马列。
大纪元特稿写道，唐代著名诗人杜甫曾经感叹，天意高难问，人情老一杯。然而在2012年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天意并非难见，只是人不愿面对。真正能挡着人们明白天意、了解真相的是人心的麻木、无神论的观念。而眼看着生命在被中共欺骗捆绑，身处危险竟不自知，则又是真正难以言表的人间悲凉。时事评论员张杰连也指出，
自从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实际上很多中国人不了解他背后给人类社会和中国人带来的巨大灾难。
你要知道，真善忍是人类道德的底线，如果把这个道德的底线摧毁的话，那么实际上人就失去了做人的这种基本的资格和尊严。所以江泽民就干了这么大的一件恶事。那么这件事情一直持续到现在，发生了13年，如果还让他继续下去的话，可想而知中华民族将走向何等的深渊。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觉得老天是用各种各样的警示来警示世人。
天意不仅仅展现的是灾难，同时也有祥瑞的意象。7月13号早上6点，四川省自贡市莲花镇莲花场河中，惊现现代传说的神莲，朵朵莲花凭空由河底冒出，持续时间近2个小时。这些莲花并非食物，而是由河底冒出的气泡一点点扩展演变而成的。张建莲表示，这种强烈的对比也在提醒世人，善恶之间人们选择什么。他说，2000年人们发现了贵州平塘县长布乡的藏字石，上面天然形成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天意已经彰显。现在重要的是，世人能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及时的醒悟，给自己开创一个美好的未来。
重庆巫山县政法委书记饶文蔚因为写了52篇文章批评共产党以及薄熙来，并由朋友发给海外大纪元网站发表。重庆国安经过调查发现了作者的身份。2008年，薄熙来下令逮捕饶文蔚并重判他12年，引发重庆官场的震动。饶文蔚父亲4年来为儿子申冤，但没有结果。薄熙来倒台之后，饶父再到重庆高院申诉，依然受到威胁和推诿。
饶文蔚曾是重庆市最年轻的政法委书记，也是重庆市委研究室调研员兼重庆市决策研究学会秘书长，这是重庆市最高的决策参谋机构。因为对官场黑暗深感不满和郁闷，饶文蔚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写在笔记本上，后来整理成短评共产党系列，其中包括点评薄熙来就职演说的文章。饶文蔚把文章交给3两好友阅读，一名朋友在饶文蔚不知情的情况下把这些文章发给海外大纪元网站。文章刊登后引起重庆国安注意，国安先是查出投稿人是陈小凤，然后查出了饶文蔚。曾同饶文蔚在同一监区服刑的泛蓝联盟负责人张启，今年5月从重庆渝州出狱，最近他将饶文蔚的这起案件曝光。张启说，饶文蔚曾经担任秘书，有写日记的习惯，他把写文章作为发泄不满的方式。
他在巫山因为是一个移民大县，那基本上全重庆市移民的那个问题，移民当中三峡库区移民有很多问题，那么集中就爆发在巫山。而且他当年在重庆市那个决策研究协会的时候，他也看到了中共体制内的一些决策的出台其实是并没有一个科学的依据，是很多时候是一些官员一些主政者拍拍脑袋就决定了。他还是一个有良心的官员，他希望把他的事儿做好，但是呢也有很多的无奈。
饶文蔚在短评共产党第52篇中对薄熙来到重庆就职的演说进行点评。文章说，其实薄熙来们的履新表态中，翻开这些遮羞布，我们就看到了底下藏的全是些什么货色了。集权、独裁、党私等等人类政治最肮脏的东西都在共产党的体制里了。
他觉得薄熙来好大喜功，这是第一。第二，有的时候就做作啊，太过于的想推销自己，然后做一些表面文章，但是事后来讲，他的那些所作所为是给重庆的2000-3000万市民留下的是个烂摊子。那饶文蔚自己也懂经济，他本身也学法学，那硕士就学的经济，他觉得薄熙来这样的做法是相当令人反感的，就写了这样的几篇文章，就针对薄熙来的。
重庆国安向上汇报饶文蔚之后，薄熙来亲自批示严肃处理，并且成立一个专案组，除了指控饶文蔚煽动颠覆国家罪之外，还给他罗织受贿罪，并对证人进行刑讯逼供，以达到坐实罪名的目的。饶文蔚被抓之后，重庆官场中高级官员都在疯传这件事，而4年来，饶文蔚的70多岁老父亲饶京江 不断地为他奔走申诉，但是直到今年薄熙来倒台，也没有出现平反松动的迹象。
我不在意是薄熙来倒不倒台的事情，而是以中国法律的公平正义来为我儿子进行申诉，也说我儿子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来讲，他没有罪，他不应当受刑法处罚，你说，所以我觉得那个，这个就不管在哪个时候，老朽对儿子的冤情是要申诉到底的，一直到撤销原判处，宣告我儿子无罪。
张启7月30号陪同饶父再赴重庆高院申诉，重庆高院的法官最终同意立案，但没有告知何时答复。张启说，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来到重庆以后，并不是抱着解决重庆冤假错案的态度，而是采取能拖则拖、能缓则缓的策略，想把冤假错案抛给下届政府。